我们必须与神的义同心。创世纪第四章一至七节，有一日，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，生了该隐，便说：“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。”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，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有一日，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牲和羊的脂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耶和华对该隐说：“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”亚当和夏娃，人类最早的祖先同房，生下第一个儿子，取名该隐。第一个儿子出产后，亚当表白他的信仰，说：“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，并取名该隐。”我们可以看出亚当承认神，相信神已经赐给他儿子这个事实。后来他们又有了另外一个孩子，那孩子取名亚伯。所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，他们各自都有了工作，亚伯放牧，该隐种地。后来他们向神做献祭，该隐拿出地里的出产献给主，而亚伯则把他羊群中的头牲和羊的油脂献给神。这两个人向神做献祭，我们应该看明白献给神的这两种献祭哪一种是正确的。两种人献祭的不同显示出他们信仰的差异。亚伯的信仰和他父母的信仰相同，但该隐的信仰不同于他父母的信仰。他们长大后，他们的父母亚当和夏娃确实告诉他们谁是神，他们为何被逐出伊甸园，从而他们为何以及如何做献祭。因此亚伯继承了他父母的信仰，向神做献祭，但大儿子该隐拒绝了他父母的信仰。这意味着该隐没有以他父母的信仰和心思作为榜样，但亚伯确实以他父母的信仰为榜样。结果，作为牧人的亚伯杀死一头献祭的羔羊献给神，而种地的该隐却献上地里的出产。但神没有接受该隐和他的献祭，为此该隐对神表现出极大的愤慨。正在那时，神对该隐说：“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。”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，这里出现行得好几个字。若想做得好，他应该献上神所希望的献祭，但该隐没有这么做。神责备他，神说：“如果你献上我所希望的供物，我不会接受吗？然而你却献上了你所喜欢的供物，所以你为何对我不接受这样的献祭感到不平呢？如果你与我同心，与你们的父母同心，找出我喜欢哪种献祭，然后向我做献祭，我会不接受吗？另外，即使我没有接受你的献祭，因为这献祭不对，你就可以对全能的我感到愤怒吗？如果你做得好，你不会被接受吗？正如你所见，该隐实质上没有与神同心。如果他内心正直，他不可能如此愤慨，即使他因为没有献上神想要的献祭而受到了责备。这里我要说的是，如果该隐心想我肯定做错了什么事情，然后对神心存敬畏，那么他心里愤慨就不会那么爆发了。虽然可能心存遗憾，他会深入了解神的旨意，心想关于这件事神肯定隐藏着某种含义，但神指出他的发怒是错误的。如果你做得好，你不会被接受吗？你果真做得好吗？你献上了恰当的献祭吗？ 你献上了我所希望的献祭，还是根据你自己的愿望做献祭的呢？神非常了解人心，于是他指出该隐心里的错误。该隐啊，你的内心错误，虽说你在给我做献祭，你为何献给我地里的出产呢？我不是也把你们的父母拯救出罪孽了吗？虽然你们的父母注定要死，但我让他们吃动物的生命，剥皮，然后用皮衣披戴你们的父母，叫他们得生。然而你们没有从你们父母那里听说这个故事吗？随着该隐和亚伯长大成人，亚当和夏娃经常给他们讲述神的意，但是该隐不愿意在心里联合神的意，这意味着该隐心里本来就没有与神联合。我们人类理当而且很有必要受到神的责备，神谴责人们不与神同心。如果人类要依靠神的意，肉体上不足无关紧要，但人不与神同心是严重的罪。魔鬼撒旦害怕百姓与神的意同心，人不与神同心则一无所事，因此撒旦魔鬼不会害怕这种人。撒旦魔鬼是那些不信神的意的人的同伴，因此如果我们不联合神的意的心，我们就会变成魔鬼的仆人。事实上，该隐没有与他的父母同心是重罪。该隐在心里没有与他父母的信仰联合，神对该隐说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即使他因为无知做了这样的事，他只能公开表示，请等等，这不是你要的礼物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我必须献上你想要的礼物，对吗？然后他只是变换供物，然后献上就可以了。但该隐没有这么做，人的心脏出了毛病，他的面容肯定会变色。即使某人的行为不足，他也能领受罪孽得赦，但那些在神面前傲慢自大、蛮不讲理的人很难领受罪孽得赦。你们必须牢记，如果人们希望领受罪孽得赦，他们必须真诚的信仰，真正与神的意联合。凡心里不与神的意联合的人，绝不能领受罪孽得赦。那些联合神的意的人，根据神的旨意向神做信仰的献祭。献祭有两种类型，一种是羊群中的头牲与羊的油脂，另一种是地里的出产。亚伯杀掉他羊群中的头牲，取出来并扔掉肚里不洁的东西，切下来粘连在肠上的油脂、肾脏和肝脏，安放在羊肉上面，然后焚烧向神做献祭。正确的献祭是亚伯的献祭，他拿出山羊及其油脂作为供物。这种信仰表明人们承认自己的罪孽，信仰和承认神死亡的律法、生命的律法是，我在神面前是犯过罪的人，因此根据律法对我实施义的审判，我理应受死。如果人们在神面前承认他们注定要毁灭，并接受神的义的拯救，则他们只应该杀死羊群中的头牲和羊的油脂献给神。事实上，亚伯把羊献给神是信仰的表白，说我违抗了神，所以我只能因为这些罪孽受死。我相信神斩价了我的罪孽，替我死亡，就像这献祭的山羊已经替我而死一样，从而拯救了我。因此在头牲羊和羊油脂的献祭里，包括了下列信仰的表白。所有人都继承了他们祖先的罪，我在神面前承认我也是因为罪孽注定要死的人。许多事情在我心里并不完美，还有我的许多行为也不完美，因此我理当受审判和下地狱。然而因为主爱我，我知道你已经为我开创了一条领受罪孽得赦的道路，请接受这献祭，就像你把我的父母拯救出罪孽一样，也请拯救我吧。如果该隐心里与神联合，他应该向神献上羊。如果他回心转意，把羊群中的头牲和羊的油脂献给神， 他也将领受罪孽得赦，就像亚当和夏娃从神那里领受罪孽得赦一样。有些人读到今天的经文，或是想，如果这样，人们只信十字架上的血，因为耶稣已经为了我的罪孽而死，他不就能够从罪孽中领受得救吗？但是神告诉我们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和羊的油脂献上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。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，油脂这里指什么呢？它指圣灵，神是进入玛利亚体内并使她怀孕的圣灵，因此他作为耶稣基督诞生，神圣的神化作人类的肉体而来，为的是斩下人类所有的罪孽，因为他天生无罪。况且救世主耶稣基督为了担当世人的罪孽，他必须指派一名人类的代表，耶稣以按手的形式接受他的洗礼。耶稣必须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，担当全人类所有的罪孽，然而他必须完全死亡，为的是作为完美的献祭献给神。只是这么做，天下的罪孽就能被根除。亚伯也将羊群中头生和羊的油脂献上，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。人们必须根据神制定的献祭制度做献祭，只有那时他才会成为神愉快接受的献祭。人们必须这样做献祭，而且只有那时他才能因信从神那里领受罪孽得赦。但许多人盲目地说，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世主，甚至不知道神已经为我们人类做的工作。许多人盲目地承认信仰耶稣，他们坚持认为自己能够得救，尽管他们没有那种与神的义联合的信仰。确实，只有少数人心里与神所说的水和圣灵福音联合，信仰耶稣基督。确实，我们必须忠诚地依靠神的义。神对我们人类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，他说罪孽的工价是死亡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如果有人在神面前有罪，他应该下地狱。一个诚实的人，已经接受神的道作为真理的人，会承认，我心里有罪，所以我注定要下地狱，我这个人还没有遇见主。然后又说，亲爱的神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请怜悯我。他会献上亚伯那样的献祭，寻求神的怜悯。亚伯联合神的义做献祭，所以神很高兴地接受。但是因为该隐没有与神的义联合，不能献上神所希望的那种信仰，他不能从罪孽中得救。凡是信仰不与神联合，来到神面前的人都将因罪孽而毁灭，就像该隐那样。该隐虽然是种地的，如果他知道神希望那种流水的献祭，也会因信献上这样的献祭，这样承认他的信仰。亲爱的神啊，我因为自己的罪孽应该在你面前死亡，但你要了赎罪的献祭，而不是我本人，请接受这献祭，清洗我的罪孽并拯救我吧，请赐给我一种新的生活。这种信仰是与神的义联合的信仰，通过献祭寻求神的怜悯，心里渴望神的同情，才是依靠神的义和渴望他爱的信仰。但是该隐不喜欢那样做，他用自己的方式武断地向神做献祭，这意味着他把地里的出产，如马铃薯、山药、玉米、稻谷、苹果、桃子、西瓜等摆放在地上，对神屈膝下跪说，请接受这些吧。这完全与向鬼怪做献祭和鞠躬是一样的。神希望的献祭是那种能流血的献祭，人们在神面前做献祭必须表达这样的信仰，尽管我必须受死，但你是公义的，我根据你制定的献祭制度向你做献祭， 赎回我的罪孽。我在献祭牲头上按手，斩价我的罪孽，然后杀死这头献祭牲。我心里无罪，因此请接受我的献祭吧。但该隐没有做这样的献祭，这在神面前是多么的罪恶啊！尽管神为了拯救我们尽了周般的义，那么反抗和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拜神的人理应在属灵上死亡。亲爱的信徒朋友们，你们必须检查自己是否跟随主，心里与神的义联合。如果你们还没有与他联合，请学会联合吧。但我绝对不是说你们必须无条件的侍候信仰前辈们。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因为某人是仆人前辈就必须跟随他。信仰前辈是宝贵的，因为他们心里与神的义联合，顺从了神的旨意和他义的道。正如经上说，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，也要尊敬老人，又要敬畏你的神，我是耶和华，利未记19:32。侍奉福音时间久的人富有智慧和经验，这意味着信仰前辈们在教会里与耶稣同心，长期跟随主，没有离开主。圣经告诉我们要凭他们的信仰尊重和跟随他们。神希望我们拥有怎样的心和信仰？神希望我们有那种与神的义联合的信仰。神很高兴我们正确的认识和信仰了神的义，他不在意我们是否能做好他的工作，还是我们在他面前是否有许多优点。因此在做神的工作之前，我们必须首先检查一下我们内心是否与神的义联合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心里应该与神的义联合。我希望你们有那种与神的义联合的信仰，我希望你们为这种信仰祈祷，我还希望你们珍惜这样的心。即使你我行为不足，我相信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和这样的信仰，神就会接受这样的心和这样的信仰，他将让我们与他联合，度过余生。请拥有这种信仰吧。我相信看清和充分明白我们内心的主，在看到我们的信仰后会赐福我们。但几乎所有基督徒都像该隐做献祭那样拜神，像亚伯做献祭那样拜神的人虽然人数不多，但他们用心灵和诚实拜神。约翰福音4:24，因为他们信仰借水和圣灵来到我们身边的耶稣基督，已经领受罪孽得赦和圣灵的礼物。持有宗教信仰的人像该隐做献祭那样拜神，独自拜神，心里没有与神联合的人是始终违抗神的罪恶之徒。所以神把诅咒倾倒在这些人身上，但神拯救了那些当受怜悯的人。在我最初信仰耶稣后10年，我开始认识到根治神的道，我确实是一位注定下地狱的罪人。经上写道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自从我开始信仰耶稣，时间已经过去10年，对照神的道，我心里有罪。我承认我是个罪人，并向主表白，主啊，我是个注定要下地狱的人。当我这么做时，主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遇见了我。有些人或时反驳我说，我信仰耶稣已经20年，我在神面前做的侍奉多，献祭多，我说方言，见异象，主多次出现在我眼前，对我说了很多事情，因此显而易见神正在帮助我呢。然而你却说我要下地狱。我或时不足，但我确信我会上天堂。但是这些话只是他们对神的道罪恶的工价是死亡的理解。事实上，如果人们有罪，他们将下地狱。这些人必须迅速抛弃他们至今仍然推行的该隐的崇拜方式，像亚伯那样献上赎罪祭。 他们必须领受罪孽得赦。根据创世纪第四章，亚伯和该隐两种信仰截然不同。如果你我能够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应该靠哪种信仰过生活。虽然我们可能像亚伯那样不足，但如果我们因着与神联合的信仰侍奉主，全心全意地做他希望我们做的工作，我们就将从神那里领受他的福气。但是我们必须记得，如果我们像该隐那样信仰不与神联合，我们就会被咒骂。从属灵上讲，世上只有这两种人，该隐和亚伯。世上大多数人都是该隐的后代，但也有亚伯的后代，尽管他们人数不多。无论他们是谁，如果人们真心希望原原本本的信仰神的道，如果人们心里确实有罪，即使现在他们也必须领受罪孽得赦。我们必须与神的义联合，让我们与神联合，与神的道联合，与教会所做的工作联合，与神的领导仆人联合，与其他圣徒联合，跟随主。我们必须与神的义联合，过义人的生活。